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欢迎来到今天的良苑讲台，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。谢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在主日可以透过神的话语一起的来敬拜。在约翰福音当中呢，记载了七个神迹和七个耶稣的自我宣告。七个神迹呢，包括了水变酒、医治大臣的儿子，还有医治38年瘫痪者、五饼二鱼让5000个人吃饱。另外呢，有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另外耶稣医治生来瞎眼的人，最后是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的七个自我宣告呢，则是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世界的光，我就是羊的门，我是好牧人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还有约翰福音15章我们熟悉的耶稣说，我是真葡萄树。而约翰福音第10章11到16节还有27节当中呢，提到的这个好牧人的比喻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经文。所以请弟兄姐妹呢一起打开圣经，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0章11节到16节还有第27节。约翰福音第10章11节到16节，翻到由我来读，请弟兄姐妹呢来听神的话语。约翰福音第10章11节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若是雇工不是牧人，羊也不是他自己的，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，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，雇工逃走，因他是雇工，并不顾念羊。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一样，并且我为羊舍命。我另外有羊，不是这圈里的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，归一个牧人了。另外呢，我们一起来看第27节的经文。27节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，他们也跟着我。回到圣经当中呢，记载多位的伟大领袖都是以牧羊人出身，包括摩西、大卫。上帝呢，使他们在牧羊的过程当中呢，学习将来牧养和带领人的功课，因为人和羊有很多的共通点。比方呢，牧养羊必须要有耐心、爱心、信心。牧羊的过程会孤单、寂寞，这个时候呢，就要学习如何与神独处。因此，摩西在旷野40年的训练当中呢，已经拥有了爱心、耐心和信心，也知道如何和上帝独处。然后呢，上帝就让他去带领几百万的百姓离开埃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能够从约翰福音第10章11到16节27节的经文当中呢，要来学习神教导我们的功课。特别我们从牧人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学习。首先呢，我们看好牧人的形象 是为羊舍命牺牲。好牧人呢，不会因为猛兽来袭就自顾自的逃跑，不顾羊群。在新西兰的牧羊环境呢，是非常安全而且饮食来源充足的，但是在中东巴勒斯坦地区呢，就完全不同了。牧羊人必须是战士、勇士，因为当时环境危险，牧羊人必须要先去找到青草地以及合适的水源，才能够把羊群带过去。而羊每天所走的路呢，都有限度，所以牧羊人还要了解并且安排适度的休息。牧羊人要有心理准备，必须走很远以后才能够看得见羊的成长，他也必须为羊群做出最大的牺牲。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这里说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这是一句强烈的声明，代表他愿意付代价，为的是让羊得到喂养，出入得草吃。大卫呢，是好牧人的代表，他曾经在牧羊的时候和野兽搏斗，借此增进他的这个甩石子的技术，后来当他对付巨人哥利亚就派上用场了。大卫也是一样，透过牧羊训练他成为一个战士和勇士，以至于未来他能够治理国家，让他先学习爱护上帝托付给他的羊，将来呢就能够爱护上帝的百姓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牧养的教会或者我们所关怀的这些弟兄姐妹，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也可能会遇到各种猛兽的攻击，这是神要训练我们各种的技能，将来呢能够成为一个领袖。故宫不愿意为羊付代价，遇到利害冲突的时候只想到自己就立刻逃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羊不是属于他的。所以耶稣说，好牧人愿意为羊舍命，意思是说好牧人愿意为羊的需要而牺牲，不自我设限。当然我们知道，从圣经当中，今天全世界只有一位真正的好牧人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他愿意为羊舍命，甚至他走丢一只羊还特别出去寻找，这就是路加福音记载的好牧人。在撰写圣经的年代当中，牧羊的主要目的呢，不是为了吃，这些羊呢是要献祭给神，代表了诚心和丰富，因为羊是祭物的类别当中非常贵重的一种，羊本身的毛皮和奶都可以利用，健康的羊可以繁殖下一代，羊呢也是牧羊人贵重的财产。耶稣呢从来不是要从羊的身上得到好处的，他做了一切是为了让羊不至于失去生命。那弟兄姐妹，今天教会的领袖，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，我们应该效法耶稣的，就是照顾羊群。当羊成长要奉献给神，有一天当他们被神所使用的时候，我们为他们来感恩。我们的牧养工作绝对不是为了自己能够得到饱足。那弟兄姐妹，牧养羊群呢，不是为了将来他们被我们来使用，而是要帮助这些弟兄姐妹，让他们在成长之后被神大大的使用。我想这是我们在当中可以学习的一个功课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付代价牺牲。另外好牧人的形象第二呢，就是彼此的认识关系良好。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四节十五节当中，这个认识呢是一个双向的关系，也是一种亲密的经历。那在这里特别提到了认识，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这是一个双向的关系，是一种亲身的经历。在经历的里面，这个关系是越来越熟悉、紧密、合一、相爱和对齐的。 弟兄姐妹，神认识我们，比我们认识自己还清楚。这种深而广的关系呢，只会发生在神和我们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神认识我们，他知道我们的问题，他也有能力来解决满足我们的需要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先被了解和被爱，要做一个跟随的动作，有的时候是非常勉强为难的。相反的，他愿意甘心的跟随，是因为他已经被了解，他被爱到。耶稣非常希望让我们知道，他不只是要人听他的声音跟着他，同样他也关心认识了解我们，包括我们现在的处境，我们生活中所面对的难处。那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讲到这种认识呢，其实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。这就说明，如果我们和神没有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，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就难以站立得稳。人面对的问题，往往第一个反应，通常就是直接对环境的问题来做回应。但是，如果我们与神亲近，我想我们会跟神来反应了，神就会开始对我们说话，并且带领我们回到神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回转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生活中的问题可能就越来越简单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不是说，哎呀，我已经完全了，我的人生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完全是美好的习惯自然带出的一个结果。那这种认识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读经，我们祷告，我们与神对话的目的呢，其实就是真正的认识他。所以基督徒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呢，我们需要建立与神的这种亲密关系。何西阿书提醒我们，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所以要竭力追求认识神的心意和旨意。当与神亲密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把很多生活当中的决定想法透过祷告，我们告诉神，我们寻求认识神，而神就会来到我们的当中，将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，而且让我们能够走在他的心意里面，而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行。那反过来，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缺少这样一个关系，我们缺少这样一个认识，我们不认识神是多么爱我们，我们不认识神是那么宝宝我们的好牧人，那我们就生活中容易挂虑、担忧、害怕。所以经文当中，耶稣一再用我是好牧人、喂羊舍命和认识来形容他和我们的关系。他要我们放心，而且应该建立的是一个双向的一个关系，是彼此互信、互爱、互相关怀的一个美好关系。那弟兄姐妹，羊群真正的安全感呢，是建立在他们和牧羊人的关系上。所以面对当下啊，可能是疫情的阴影，甚至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困境，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压力、困窘的环境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牧人以外，那我们就愿意继续的来跟随他。弟兄姐妹，在困难的环境当中，我们要确信，当我们与神有亲密的关系，这种认识的时候，他知道他顾念我们的需要。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，人与人之间有这种所谓的安全感，这种安全感呢，是建立在彼此的这种信任和爱的关系上。好像儿女相信父母对他的爱不会改变，所以他会有安全感，他对家会有安全感，他对朋友会有安全感，夫妻更是如此。夫妻之间有真实的相爱、真实的信任，彼此会有真正的安全感。那即使啊，父母的财务或者生活中遇见一些困境难处，家中的孩子仍然 能保有一颗喜乐的心来面对每天的生活。那好牧人是彼此认识，关系良好。第三呢，好牧人的形象，他会寻找迷失的羊，寻找迷失的羊。你留意，耶稣不是为了少数几只羊而死，他也是看羊圈以外的羊群的需要。当然我们明白是要让外邦人也能够得救，领进来加入犹太人，归为一群，合而为一。我们的未来和犹太人的未来其实是以联系在一起的，所以我们也应该学习主耶稣主动的去寻找一些不认识神的人，把教会以外的羊群领进神的家。那弟兄姐妹，这是很重要的，这种的关系是寻找迷失的羊。很多时候我们曾经失迷过，但是神的恩典把我们召回到羊圈来。同样，今天神给教会的一个使命也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，去寻找这些迷失的羊。当我们实行大使命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正是在体贴耶稣的心肠，去寻找迷失的羊回到神的家中。弟兄姐妹，真的在教会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真的需要去寻找迷失的羊。我就想到在过去的几个月，疫情的影响，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困境当中，在害怕当中。如果作为一个牧者，我们能够看见羊群是处在一种害怕、孤单、无助，甚至慢慢的远离教会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会不会主动的去寻找这些迷失的羊呢？把他们找回羊圈来。即便99只羊，已经有了99只羊，你看耶稣为了那一只迷失的羊，他仍然去寻找这只迷失的羊。愿主帮助我们，让教会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眼光，不是只是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，让我们更能够想到在教会以外仍然有许许多多迷失的羊。让我们体会耶稣的心。当年耶稣在出来传福音的时候，福音书记载耶稣主要的工作，有一节的经文，弟兄姐妹我们一定非常熟悉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他看见许多的人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困境，特别过去的这些疫情造成整个的经济的崩盘，造成许多人失业，许多人生活中遇见极大的困境，甚至很多基督徒神的儿女也一样面对这样的难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能不能够体会耶稣的心呢？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他看见许多的人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耶稣心动了慈心，耶稣怜悯他们。同样在约翰福音里面，耶稣同样有这样的一个渴望，他说庄稼多工人少啊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。盼望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效法耶稣好牧人的榜样，去寻找这个迷失的羊。让我们在人群的需要当中，我们去寻找，找回这些迷失的羊。好牧人的形象会寻找迷失的羊。愿主帮助我们，在基督徒信仰生命当中，我们愿意有这样的心愿，我们能够主动的去寻找那些不认识神的人，把他们带回到神的家。那今天我们谈到羊，同样羊还要做两件很重要的事。耶稣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他们听。换句话说，羊啊，如果说我们都是神的羊，如果我们都是主的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和这个牧人的这种关系的建立，这种认识，取决于我们是不是愿意聆听。所有的关系都是开始于聆听。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人与人之间需要沟通，沟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就是学习 彼此的聆听啊，彼此的聆听。所以羊需要做两件事情，羊不是漫无目标的走，它是要听牧人的声音。所以耶稣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他们听。所以换句话说，羊首先要做的就是听。弟兄姐妹，基督徒在我们信仰生活中间，我们常常说我们明白寻求神的旨意，或者我们用一句话说，我们怎么样来聆听神的声音呢？我想有四方面我们可以来学习。第一，就是神赐给我们的良心呢。神用我们的良心往往来传达他的声音。良心若是责备我们，叫停止，要不要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让耶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来做主。所以良心呢，有的时候是神给普世所有的人心中的一把尺。良心若是责备我们，那我们真的就需要在主的面前去好好的反思，让耶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。第二，环境，有的时候上帝会透过环境对我们说话。当我们寻求神的心意，渴望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，神往往透过周围的环境，甚至我们所遭遇所经历的一些事情，重复的来提醒我们。比方在旧约当中，神常常用灾祸来管教以色列的百姓，在人看好像是天灾人祸，但是在神的眼光来中来看，弟兄姐妹，没有任何的环境若不是经过上帝的许可，不会轻易的临到我们。那透过良心，透过环境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神的话语，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。所以基督徒，我们为什么需要好好的读经，好好的祷告，明白神的心意呢？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安定在天呢，神的话要在我们生命中间来影响我们。所以箴言二十八章第九节，箴言二十八章第九节，这节经文说，转耳不听律法的，他的祈祷也为可憎。哇，这句话非常的严厉哈。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语，其实我们的祷告根本没有用，甚至反而这个祷告在神的眼中呢是可憎的，神不喜悦的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不渴慕神的话语，我们的祷告可能神不会悦纳。但如果我们更加明白圣经，而且我们愿意顺服听神的话，就更能够了解神的心意。用神的话来向神祷告，和神的心来对齐，我相信神一定会回应我们的祷告，神也一定会对我们的心来说话。所以圣经提醒我们呢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消灭灵的感动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神借着圣经，神的话语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相信这是一个最直接最主观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声音的一个渠道。所以难怪诗篇第一篇那里提醒我们，他说，唯倚靠耶和华昼夜思想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按时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原来弟兄姐妹，基督徒，我们属灵的生命要丰盛，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让神的话语能够常常在我们生活中来影响我们。透过良心，透过环境，更重要，透过圣经来影响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一颗渴慕读神话语的心。第四呢，上帝可以透过权柄的意见。什么意思呢？有了良心的平安，有了环境的印证，有了神话语的应许，但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也是很重要的，我们可以询问一些属灵的长辈他的意见，对这件事情的看法。比方我们生活中间，我们面对婚姻的抉择，甚至我们面对工作的转换，还有人生重大的决定的时候，可能我们不知道该往哪一条路， 但是有的时候上帝在我们身边也安排一些我们所敬重属灵的长辈，他们会从他们信仰生活中，他们对神的认识的当中，他们会看到一些的原则，而这些原则可以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提点。所以这些权柄或者说这些属灵长辈的意见呢，真的会给我们生命中间莫大的帮助。弟兄姐妹，我想几方面上帝可以透过我们的良心，透过我们所处的环境，透过权柄的意见，还有透过神的话，圣经来对我们的心说话。我相信我们没有理由说我们听不见。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明白神的心意，我们寻求神的旨意，但会不会往往是一旦神的旨意已经很清楚地向我们显明了，但关键问题是我们却不愿意顺服，我们却不愿意听从呢？这个会不会才是我们信仰当中最大的一个盲点呢？羊需要做两件事情，第一就是听，我们愿意听，透过良心，透过环境，透过圣经，透过权柄的意见，让我们能够听，了解神的心意。听之后，其实最后就是顺服，而顺服就是约翰福音这里所说的跟从啊。耶稣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，下面他们也跟着我。羊不是只有听众而已，羊不只是听众，他也是话语的实践者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听到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听到要行道，听固然重要，但是更重要去实践。信仰是需要我们去实践的，信仰绝对不是停留在我们脑海里的理论。神的话语鼓励我们，神的话语也要我们去实际的去实践，去做耶稣要我们做的事，用心听耶稣的教训，用信心接受，存在心里，而不只是在脑袋里，而且更重要是在生活中切实的行出来。弟兄姐妹，一旦我们愿意顺服神去行，耐心的等候，当时候到了，日期满了，我们会发现神为我们预备的都会临到我们，甚至生命中有很多是神迹奇妙的事情会临到我们，就如同迦拿婚宴当中的好酒一样，从无变到有。弟兄姐妹，在信仰的生活当中，也盼望今天透过约翰福音，我们能够学习这个好牧人，在牧养的工作上，我们能够效法耶稣的榜样。同样，当我们在信仰的路上，我们也一样成为一个羊群，听主的声音，也愿意顺服主的话语。好，今天我们良苑讲台呢，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。也盼望在这个疫情的当下，我们仍然继续的为教会，为自己的属灵生命的更新，在神面前来祷告。好，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，愿神赐福你。
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祝福。